翻圣经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让你不用翻圣经；如果有，我就让你翻圣经，就这么简单。好，感谢主，再次来到你们当中哈。我在今天下午准备要穿哪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在想应该是很慎重，所以我就找一个我昨日穿的衣服，结果到这边翻了大穿这么简单，我下次要穿牛仔裤。感谢主啊，我其实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穿牛仔裤了。去了神学院以后，我们的神学院教导我们，女人就是像女人的样子。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学习做女人的样子。好，感谢主啊。今天来到你们当中真的很开心哈，像一家人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韩妮姐妹，我记得好像神学院有听过这个名字，原来是在其他地方看到那个名字啊。这个一谈以后，马上见到故人，真的在主里面就是像一家人啊。好，20多年前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儿子呢将近2岁。结果他来了一段时间呢，那他就我的儿子在2岁多的时候就蛮会讲话的。那有很多孩子到2岁多还不太会讲话，我的孩子就遗传到他妈就很会讲话，所以呢他平常都跟我讲国语，那跟我的婆婆呢他讲海南话，那就简单的几句海南话都可以讲可以通的。他来到美国以后呢，他就学会的第一句英文呢就是 I don't know。 其实这个小孩呢，他很好玩啊，因为长得很可爱。我的儿子从小就胖嘟嘟的啊。那么呢，每一次呢，大家都喜欢逗他玩啊，就说：“红红啊，你现在会讲英文呢？”“当然啦、啊，讲给我听吧。”“I don't know。”所有的人就哈哈大笑啊。那他就觉得他自己会讲英文了。你问他任何东西，你只要听到任何人讲英文，他就回答，他就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就是我会讲英文的意思。那有一次呢，我就我的婆婆来了，我们就带她到 mall 去玩啊，就到婆婆跟我姑姑他们刚刚来美国，我们就带她到 mall 去。那时候我的儿子呢就是2岁多，就非常的调皮啊。那我们在看东西呢，孩子就丢了，什么时候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过了半天以后，哎呀，赫然发现到孩子丢了哈。那急得半死，怎么办呢？哎呀，真的是到处去找啊，这急得半死都找不到。那时候我婆婆都哭了，就一直抱怨说：“哎呀，早知道就不要出来逛街了，孩子就这样丢了。”哎，就大家都急得要死，将近找了半个多小时啊，就找到他了啊，找到他。那是在一个那个 Pesto 的门口，有一个胖太太啊，一个美国胖太太就抱他，就跟他讲，就说：“哎呀，这人叫什么名字啊？你妈叫什么名字啊？你电话号码呀、啊？”我的儿子跟着等等。然后等我们看到他说：“哎呀！”就紧紧搂到我的脖子，说：“我一直跟他讲英文，他就听不懂。”然后当时呢，我那个放在里就跟：“哎呀！”我一直问他，他就是告诉我 I don't know 哈，就我说啊，这是他 only 可以讲的一句英文哈，这样。那这个笑话呢，给我们笑了好多年，笑到他20几岁，我们哎呀还讲，妈妈你别讲了好不好？笑了很多年。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其实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有很多时候我们问你一些真正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的答案其实你是 I don't know。 特别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都不一定知道答案。所以我们活在人世间当中，我们一天过一天，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常常我们对于人生的三大问题，我们就像一个迷失的小孩一样，你真的不知道。有的时候我回想起来，如果那一年真的丢掉的话，真的找不回来了，真的丢掉真的找不回来，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他懂中文，人家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好，不过很感谢主。那么今天大部分世界上的人有三个问题我们很少去思考，所以呢，我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人生的三大的题目。好，那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的拣选，谢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卑微的使女身上。谢谢主再一次赐给我们有这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在主里面有分享有交通的机会。这时候我们真是要奉你的名聚集，求主你真是把那些拦阻人认识你，把那些在中间做一些搅扰工作的灵，这时候奉主的名完全的捆绑他，以至于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要看见主你自己在这里做掌管工作。求主你自己赐福给你的教会，赐福给你的孩子，让我们听了讲的都得到同一个灵来感动来造就。荣耀全然归于你，奉耶稣基督得胜圣灵求。所以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想过，或者说你曾经去想过这些问题，
就人生的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第二个问题是人活着做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人死后要往哪里去。其实呢，从整个历史以来，历世历代以来，有很多的科学家，有很多的这个宗教家呢，一直在为人类呢要寻找出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可是呢，到今天为止，若是你这三大问题你不能解决的话，你的内心里面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用圣经的基础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第一个，人到底从哪里来，人到底从哪里来。今天如果我问你，你从哪里来，你可能马上回答我说，我从台湾来的，哦，我从国内来。有一个小孩小学三年级，他回到家问他爸爸，爸爸我从哪里来。他爸爸就，哎，那年啊我跟你妈谈恋爱，后来呢我们就结婚了，后来我就跟你妈睡在一起，后来呢就有了你。啊，别说了别说了，怎么那么复杂，我们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说他从北京来的，就懒得再说了。所以今天如果我问你，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从哪里来，那你当然很简单的回答说，我，但是我妈生了，这种问题还需要问吗？那我又再问你了，那你妈谁生的？哎，怎么那么废话，我妈当然是我阿妈生的，是不是，是我妈的妈生的呀，对不对？那你妈的妈是谁呀？我妈的妈的妈生的呀。好，如果我们一直追下去，到底最后你的妈是谁，那个源头是谁，那你就开始在想，对啊，那个源头是谁，哦，可能是猴子。那这如果你的答案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那你是猴子，我可不是，我可不是。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有人相信进化论，说人呢是从低等动物然后变成高等动物，对不对？渐渐的就变成人猿，然后进化到来了，然后慢慢人猿呢就开始越来越聪明了，经过了多少万年之后呢，人这些人猿就开始就变成了人的样子。很多人就这样相信。这个问题我的儿子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答案，非常有趣。我儿子五六岁的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啊，因为那我们就那么一个宝贝蛋嘛，好，所以来到美国，我们也像大家一样到处去找好学校好校区啊等等。那么他呢才在幼稚园到一年级之间吧，好像是那个时候，学校就带他们去动物园。那学校就包了一个游览车，一个人交5块，我的儿子就去动物园。他一回来了，妈你知道吗，我们老师说我们人是猴子变的，我到动物园去看了好多猴子，他们怎么没有变成人呢？我想一想，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于是我就把他送到基督教学校去，把这个问题抛给老师，不关我事，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可是圣经呢却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呢是上帝所造的。圣经上清楚跟我们讲，神造了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神每一样都说这个东西美好，这个很好。可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说这个是甚好。我们人类是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当中呢，神最得意的一个作品。今天如果你明白了你是神所创造的，你的天父，你的天上的爸爸竟然是那掌管宇宙万物，是那个万神之神。我们从台湾来的人基本上头脑里面我们都有一些神，但是这位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是你的爸爸，那你还有什么事情不能交托的？你还有什么事情让你心里烦的？因为神在掌管着这一切。有很多见证跟我们讲，关于一个人当他认识到说我是神所造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心里面开始充满了平安。原来我是有来处的，我是上帝所造的，原来在我这一生当中有上帝在引导，原来我不是白白的来空空的就走，而是有神在我心里面有那完美的计划，原来我的生出来是有上帝的带领。那么当你有这样想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很快的就有很突破性的改变。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林语堂，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吧，啊，林语堂博士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林语堂博士呢，他从小呢家人都是基督徒，从小呢就跟家人去教会。 可是呢他呢就好长一段时间他就远离了神，远离了神，直到他61岁那一年的时候呢，他在纽约听到一个大布道家讲道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感动，决心从那天开始，他已经61岁了，他就归回到神的名下。当时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信仰之旅，不知道多少人看过啊，对对对，神学院也有规定我们去看那本书啊。那信仰之旅的里面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你知道信仰之旅这本书呢重要的那个都被这个读者文摘跟 Times 哈都把它揭露出来，因为这本书很重要，因为林语堂博士很有名嘛哈。那里面有一句话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做一个孤儿了，因为我知道天父是我的父亲，我不再是一个孤儿，他心灵开始有个归属。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神从尘土所造的。好，如果有机会我会再跟你们谈关于这个人所尘土所造将来归回尘土的故事。好，对，但是这个跟今天的题目都那个出来了，所以我先讲到这里哈。所以呢当你知道说你是神所造的，我可以告诉你，那你就开始说，原来我将来要去哪里，你就开始会有很踏实的感觉。我知道我的天父从来不会忘记我，因为他是掌管宇宙万物，他也掌管着你的生命，你是他手中所爱的孩子。好，所以当你知道说人从哪里来的时候呢，你就更应该知道说到底人活着干什么，到底人活着干什么。今天我们一般人所拼命追求的，当然大家都一样，对不对？我们希望赚更多的钱嘛，对不对？好，我们追求更高的学位嘛，哈。我今年7月份终于要拿到这个我的这个一个学位，只是一个教务硕士而已，我已经很高兴了，因为我已经读了5年，人家读不到2年就可以读完毕，我读5年都读到这个不是这个哩哩啦啦哈，就是读什么东西。有些人就是很能念书。那么有些人就要争取更大的权位啊！你看台湾现在在争取啊，这个只要当总统啊，就是这个你来磨我比较黑，我也磨你比较黑，看谁比较黑哈。那美国现在也在选总统，也是一样哈，也是你讲我比较坏，我也比较坏，大家都比较坏，好，所以呢，几乎全世界上的人都一样，我们追求的东西都一样，更多的钱，更高的学位，更好的名义，更大的权势，对不对？几乎所有来美国的人。我们都不外乎五子登科，几乎所有从这个全世界上想尽办法来到美国的都希望五子登科啊。那当然这五子大家都知道嘛哈，第一个就是帽子嘛，起码先拿到学位嘛哈。那你有了帽子以后，当然有些人他们从台湾来或从大陆来的时候，他们戴帽子之前他们已经附带一个妻子嘛，对不对哈。然后当他有了帽子以后，他就希望能够把一栋大的房子哈，然后呢就再生了2、3个孩子嘛哈，然后再来就是买一部好车子，如果车子之前读书的时候不够好，现在换一个好的车子了。接着呢还希望有其他的资源，很多很多的金子啊银子啊，还有很多的股票的票子啊等等，大家什么东西都要。可是等到你所有东西都有了，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我最近常常到拉斯维加斯去讲道，我上次去的时候住在一个长老的家里，他们家12000多 square feet， 我回家以后告诉我的女儿关于12000多的 square feet 房子到底是多大，我形容了半天我形容不出来，我的女儿听到了咋咋说，妈妈那像不像我们有一次去那个5星级饭店住的那个，是不是像？我说比那个更精彩。怎么精彩？妈妈来他们家走一次，他们家的3个小小的阶梯就是一整个很漂亮的大理石的 lobby 的，这就是两旁边是镜子，3层楼高的镜子，上面挂一个很大的这个大的宫灯，好，很漂亮。在三个小楼梯下去，就他们家 living room。living room 呢很大，后面一整排的这个窗户，窗户里面是一个室内游泳池。房子呢，整个平面是10000多 square feet， 但是它盖成3层楼高，所以后面的游泳池是室内游泳池呢，全天候的冷暖气，然后呢，下面那个水池都是暖的。这样大的房子，我在他那个房子里面住的时候，光是一个这个客房，我是客人到客房里去住，他的那个房间那个电视机很大，客房很漂亮，他的那个浴室非常的特别，他的 shower room 里面除了上面一个像爪子一样的喷水之外，旁边还有喷水是马杀鸡的， 我左看右看到底应该怎么开，我也不好意思去叫他来帮我开水，看了结果就是不必洗，因为不知道怎么开水。OK， 后来我就决定说，不然就在浴池里面随便洗。我一看他那边也是那个很高级的那种各种的头的那个马杀鸡，我左看右看，干脆去那边洗洗就算了，不知道从何说起，真的是很漂亮。可是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就睡在他那个床上，我动都不动睡在那边，我就在想有一天我会睡在一个地方顶多三尺宽五尺长了不起，把这么大的地方干什么。如果他告诉我说潘牧师你人实在太好了，我决定把房子送给你，我一看千万不要送给我，我连养都养不起，这么大的房子。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要买新房子的时候你好开心啊，可是你告诉我你要贷款的时候，他说三十年贷款，你会不会在那房子住三十年啊？就是一个问题。一个房子再大再美你要住多久啊？你准备住多久？我来美国这二十多年来，我换了好几栋房子，不是我要换啊，是不得已搬家了就只好换。后来我到新加坡去读书的时候呢，一家四口就是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我赫然发现到人的需要其实是很少很少，真的，你要比要很多，可真的需要只有一点点而已。我真的很感谢主，我真的很感谢主。所以我像我们做传道人，我们买不起很高级 Lexus 的车子，但是我走到哪边人家都是开最高级 Lexus 来接我。我绝对不会买到那么贵的房子，像比五星级饭店还漂亮的房子，但是人家有去的时候人家接待我，而且弄得干干净净的，我走到哪边去都有司机得帮我开车，好，你多好，这做传道人多好。好，人到底活着干什么？追求了半天你干什么？你拥有多久？去年四月初的时候呢，一个轰动世界的一个新闻，香港的这个首富婆叫龚心如小姐过世，知道吗？好，龚心如小姐呢，她呢只是因为感冒，后来才知道说什么心脏肌酸塞住 whatever 哈。可是呢，之前她只是感冒送到医院去，想不到就死掉，根本就来不及交代遗言，她老大就死掉。那么呢，因为她的那个她的故事很吸引我，因为我知道她。这一位小姐呢，她永远都梳了两条辫子哈，五六十岁梳了两条辫子哈，所以外号叫做小甜甜哈。OK， 那么她呢，我就看到她的新闻呢，才知道她1955年才到从上海搬到香港去，那没多久呢就嫁给这个丈夫。那这个丈夫呢，王先生呢，他本身呢只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企业家，可是娶了这个旺财的这个女人哈，这个金珠啊，一开始生意就越来越好。可是呢，到了这个70年代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呢就第一次被绑架的时候，她用1100万把她丈夫赎回来。70年代1100万美金，大概你可以买到香港小个半岛吧，好，可以给她买回来。好，但是呢，就把丈夫赎回来不到几年呢，老公又丢了，这次呢要6000万美金才给赎出来。他筹了两三天以后，筹出6000万美金现金送到绑匪手里面去的时候，她的丈夫没有再回来过，这个人就在人间蒸发掉了。之后呢，这个女人呢继续在让她老公的事业，可是呢，因为这个他们一直在等候她的丈夫回来，等一等了将近10年时间都没有回来。于是呢，这个丈夫的老爸呢，就他的公公呢，就起来争财产，因为这个财产应该是属于他儿子的，你这个女人是嫁进来的，但是这个事业变这么大是这个女人的功劳。可是问题就是他们就开始争财产，他们开始打官司，从1990年开始打官司，一直打到2005年，终于他公公打输了，这些财产变成龚心如小姐的。2007年4月，他蒙主恩召，这么庞大的7800亿美金的财产就落入了，现在有三个人在打官司。他总共拥有这些钱，总共拥有多久？不到2年时间他就死了。他死的时候呢，他的家人为他花500万港币为他做一个非常丰盛的非常美好的一个追思礼拜，只是花500万，在他来讲只是零头的钱而已。这个人为什么整天留两条辫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刻薄的人，家里请了佣人，但是他很节省。我都还一段时间去剪个头发，花个20块，他都舍不得，所以留两条长长的辫子。这样一个非常节省的人， 就是他所有的钱，现在三个人打官司，第一
个
人是他的风水师，对不对？因为他很害怕死掉，因为他的丈夫就这样消失掉了，他很害怕，他就找一个风水师。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自己，他因为自己没有孩子，所以他的兄弟好在帮他那个。第三个就是一个慈善机构。那么现在呢，慈善机构那个是退出了，就是说他2002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遗嘱等等 ，whatever。现在他们在打官司啊，结果这些官司现在到底结局怎么样？这个在我来讲不是很重要。问题是这么多的钱，这么令人羡慕的背后，他是活在非常多的眼泪，非常多的忧愁，非常多的恐惧。他每天都担心他也会被绑架。这种情况之下，他忧忧愁愁的就要过世了，一样都没有带走。我在过年的时候呢，去探访一个人家里面，他们家正好在看台湾的电视，因为我家没有这种台湾电视，他正好在看台湾电视。就台湾呢，就说据说有蛮多地方有宝藏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空回去挖就是了哈。金瓜石那边有当初日本人留下来的金条啦，什么在这个啊南部高雄港的什么某某地方有当初郑成功留下来的一些宝藏啦，然后某某地方有海盗留下来什么什么东西等等。我在看那个电视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一个问题：这些存宝藏的人想尽办法存，自己都没挖到，留给谁挖？大概在1997年、1998年，我在新加坡的时候，那我看到一个新闻，当时也让我讲到一段时间，用这个词来讲到，提到香港最有名的这个粤语名伶，就是唱大戏的，他名字叫辛马思珍，有没有人听过？辛马思珍他老大来最会唱的一首歌呢，就叫做这个贪财是万恶之首。结果他呢就留下了很多钱，他老大在病床上的时候，住在香港最有名的伊丽莎白医院里面，他躺在那边的时候，他的四个儿女跟他的太太，亲生儿女哦，跟太太两个就在那边争财产，就挖了老头，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老头子跟他聊到了就死翘翘。好，那他死翘翘之前，他还没有办法讲出来到底钱归谁的，于是他们就说谁这个钱归谁的，那个人就必须帮这个老头安葬。我告诉你，十多年来他还睡在冷冻库里面，因为他们还在打官司。到底人活着为什么？我们活着为什么？今天你我活着为什么？你没想过这个问题？你大概今天晚上如果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你想想，大概你今晚睡不着觉。你想想看，你到底活着干什么？我相信你们中间有很多很伟大的父母亲，像我从前一样，我以前也很伟大，现在我不再伟大了，我把我孩子交给上帝了。主啊，你比我伟大，把他丢给你哈。你爱怎么样去整我的孩子去，我无能为力。很多伟大的父母亲一生栽培儿女，盼望他们有一天功成名就，所有的华人只要什么地方好学校就往那边挤，有什么地方好去大家就往那边挤，一定要把孩子想到挤进去。为什么挤进去啊？望子成龙嘛，我不知道外国人有没有这个成语，中国人成语很有意思，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那可是有一天他发现到他的孩子长大，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小孩，每一个孩子都是样样十八般武艺，什么都会，上面可以飞的，下面可以弹的，下面可以这个可以跳的 ，whatever 都会，水里面可以游的，我们的中国孩子什么都行。这孩子果然十八般武艺都会，果然他大学毕业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果然他的薪水年薪10万20万。可是你发现到，有很多父母亲赫然发现，他老的时候让孩子弃养。有很多父母亲到年老的时候，常常被他的儿女伤透心。所以这些成龙成凤的孩子，那些龙凤的爪子其实是很凶的，是很无情的。圣经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一切东西都是虚空。你的孩子样样都行，要怎么样？他的生命要往何处去？你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日光之下，过去事情发生了，今天绝对不再新鲜。过去的孩子不孝顺，现在孩子不孝顺；过去的人很坏，现在人更坏。末后的时代只有更坏。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知道活着为什么，他知道活着为什么，不然他一切都有的时候，他就开始面临到我们一样的问题：为什么人生这么虚空？法国有一个昆虫学家，他发现到了一种毛虫。那种毛虫叫做行列毛虫，它那种毛虫的特性就是说，一条毛虫的背后一定跟着另外一条，永远屁股后面会跟着一群毛虫在跟。 他那种毛虫呢，甚至于蹲到一个地步呢，曾经有200多条毛虫在跟着。于是这个法国的这个科学家呢，他就拿了一个大水缸，他就试试看，他就抓了一只毛虫放上去，屁股后面即刻就跟来一只，接着呢就跟了100多条毛虫，就在大水缸旁边就一直绕，一直绕，他在那里观察做记录。到了第8天的时候，发现了这毛虫一条一条的从水缸旁边掉下来，他们不吃不喝的一直跟跟跟跟了8天，终于跟到死为止，毫无目的。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其实我们也一样，今天我们所做的是跟毛虫一模一样，我们毫无目标的跟着人生的脚步，大家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最后我们也死得莫名其妙。真的，如果你今天不知道你活着为什么，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得莫名其妙。有一个德国的文学家，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人非常好。那这个文学家曾经就写了一封信呢，给这个请教这个一代文豪啊，托尔斯泰哈，他就问这个托尔斯泰说，到底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呢，托尔斯泰很有意思，给他回了一封信，竟然给他写了洋洋洒洒38页的信啊。那个时候我想大概那个笔大概也特殊啊，大概一张纸写几个字就写完了，所以写了38页。但是他里面呢就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当中一句话说，忠于事业的前提啊，我们都在努力我们的事业嘛，忠于事业的前提不是服侍事业啊。听清楚啊，这不是我说的，我没那么伟大啊，是托尔斯泰说的哈。他说，忠于事业前提不是服侍事业，而是服侍人类。接着他说，没有爱心的服侍就是没有价值的服侍，没有爱心的服侍是没有价值。所以今天你所做的工作，如果不是真的不是神为你预备的，你就去思考一下。好，于是呢，这个德国这个文学家呢，就把他得到的诺贝尔奖学金呢，这个全部通通奉献给红十字会了。今天我们活着做什么？每天我们都要吃饭，活着做什么？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计划。在这个计划里面，神就是要我们活着来荣耀他。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带领，但是带领的结果，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来荣耀他。当年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主耶稣的人生观是什么？啊，马可福音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人生观是什么？人子来怎么样？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为你们不在圣经，也不背圣经，我不晓得我们来聚会干嘛。OK， 如果你圣经背不起来，你就要带圣经啊。如果你圣经背得起来，像我背一点点的话，或者我可以做一点弊的话呢，那倒是可以，对不对哈？所以如果可以，聚会都要带圣经哈。如果今天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跟世人一模一样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因为你跟世人一模一样，世人都在寻找，所以他们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如果你今天跟世人一模一样的话，我告诉你，圣经上告诉我们，那我们活在什么虚空，然后呢，劳苦，然后呢，愁烦。真的，赚越多的人越烦。我们家里面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像我们教会有台商，一个人吃饱，2000人跟着要吃饱。如果他一个人吃不饱，2000人跟着都吃不饱，你说压力多大？我晚上是躺到只要枕头靠到枕头，我就可以睡着。他告诉我，半夜接到电话就很害怕，因为表示他工厂出事情了。半夜接到电话，几乎每天半夜都要接到电话。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活着，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你今天晚上睡得就特别踏实，就知道说，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今天让你重新的来思想你人生的意义，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仔细的去想想看。好，最后我们再来思想人生的第三个大问题。如果当你知道人从哪里来，当你也知道说你活着做什么的时候，我告诉你，其第三个问题已经很简单了，你其实都可以猜到你要往哪里去，人到底要往哪里去。很多人甚至基督徒都是这样想， 很多人以为人死如什么灯灭，对不对？人死后就一了百了了，死了就没有了。但这些年来呢，有很多的科学家，有很多的医生呢，他们研究报告出来说，人在死亡之前啊的那些表现，其实他们可以知道说，人死后灵魂是有一个归属的。灵魂有很多的报告告诉我们，如果你愿意到今晚呢，你到 Google 去看看这方面的书籍，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人死后呢，有一些的见证，有一些的医学报告说，他说当他们在最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他们看到自己灵魂飘起来，看到一堆医生在那里忙他的肉体，接着他被电击了以后，他突然间又醒过来，他看到了一些天堂的事情，或看到一些地狱的事情。那你可以去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医学报告也有这么说的。许多人在死亡病院当中，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见证到，他也看见一些他去处。其实我们一般人，如果你不知道你死后往哪里去，所以呢，我们就会很怕死，因为你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所以你就会很怕死。我有一个姐妹，她在医院工作哈。那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我晓得。我刚刚才在跟这文文讲哈，我说我小时候考过这个到护士学校去，结果我第一天去参观学校的时候呢，我光闻到消毒味道，我已经快要昏倒了。结果我当天刚好他们有人来挂急诊，出了车祸，看到血淋淋，我差点昏倒。于是我就跟我爸讲不读了，就为了这个给我爸爸骂了两个钟头没出息。以后呢，就从此以后就跟这个断绝关系啊。那我这个医院的这个姐妹呢，她真的是很棒，她就跟我讲，她说她看到在医院这么多年，她看到很多人医生已经尽了全力还不能拯救她，可是他们还在想尽办法能够活一天算一天，你知不知道？因为在医院看到有一个标语这么说，他说很多人一生当中用他的健康来换金钱，拼命的加班就是用你健康来换金钱，到老的时候你开始用金钱来换健康，其实都没得换了，都没得换。他就告诉我说，有很多人其实医生已经说没有办法，但他想办法活着。于是呢，他每三天呢就要输一袋血，一袋血呢是500块钱美金，那么每一个礼拜呢就必须要输一袋血小板。你想想，那个血不是他的，输进去的血，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血小板来控制这东西。那你知道，在这个输血的过程当中呢，他必须要经过很多人的化验，才看他可不可以输血，是不是这样子？要很多人的检验才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可以继续输血。那这个就是在拖，可是当中已经花了很多很多的钱。结果这个人呢，通常来讲，经过这样的一再的这样拖延的人，后来都是死掉，不用讲的。如果没死，现在一定有个妖怪在这边嘛，哈，就是都死掉。好，所以到底人死后到底往哪里去呢？好，于是呢，佛教就给你答案了。佛教就说有轮回嘛，好，你也有上辈子嘛，对不对？好，有轮回。如果你真正了解轮回的话，其实轮回有六道轮回，你知不知道？好，六道有这个什么天道啊、人道啊、畜生道啊、什么什么道等等嘛。对不对？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常常就会跟我们讲啊，就是哎，这个你不可以这个，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杀生，你不可以什么。所以说，小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叫做这个轮回啊、杀生啊，对不对？啊，你如果杀鸡，你将来就变成鸡嘛，对不对哈？你杀猪杀牛，你将来就变牛，要报答主人嘛，是不是？那时候我很小就在想。杀人的最好的将来可以变人了，是这个意思呢？我们不明白哈。等我进了神学院的时候，我开始去查这个轮回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轮回其实有六道，事情不是像我们想象这么简单的。所以因为有很多人呢，就替自己解释好关于什么叫做轮回啊哈。于是有一些人有婚外情，说我上辈子欠他的情没还啊，对不对？我们的情债明了啊，对不对？这个替自己找一些借口，但就是把这个责任就推给了这个。那如果我跟我的丈夫如果吵架说，哦，我们缘尽了，下辈子再续缘啊，不必了啊，就知道此为止哈，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圣经，圣经有很清楚告诉我们人死后往哪里去。可是呢，那个佛教徒告诉你。啊，说有这个轮回，好，那么轮回呢，你就叫你自己今生你要好好的做，好做到怎么样怎么样？问题就是你再怎么好好的做，标准在哪里？你怎么样才可以轮回到下辈子变成人？标准在哪里？于是就有人想出一些办法，你只要念佛，念了，比如说77777次，或者是99999999次，怎么样念？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在念佛珠，你没见过人家念佛珠？他嘴巴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没听过？ 没有啊。哦 ，OK， 我在东南亚住了那么多年，我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研究这方面。有一次我在那个地铁上面就看到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真的很聪明，我把这个办法教给你哈。如果说一个标准达到说99999999次，我就可以落到轮回当中，我变成人轮回的话，那我就努力的读嘛，对不对？这个老太太她手上就拿两串佛珠，她每次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啪，白兔乘以二，我就想她在家里面，她如果她的两个大拇指也很有用，她就阿弥陀佛，啪，白佛 ，OK， 真的是，那她就读的特快了哈。所以我就从头到尾那个整个火车这个地铁的过程当中，我就在坐在他对面，我就是看到后来他就不顺眼，他就一面瞪我，在念。我在想他这样子念这么不虔诚，他的佛有在听吗？哈，因为他是在瞪我哈，然后但是他嘴巴还在念哈。所以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他就想着，如果我努力的念佛，可能我有机会在轮回当中下辈子不要再跟我这辈子的死鬼老公在一起，或下辈子我去找我的什么初恋情人等等的，那他就想办法。那么佛教告诉你要六道轮回，道教怎么说呢？道教又说另外一回事了。道教说你必须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哈。那么你到山上去不吃不喝不拉，你就变成仙嘛，哈。你会看到佛跟仙。仙这个字，山上有人叫仙 ，OK， 就山上有人，他不吃不喝不用洗澡，他就变仙了，对不对？那你看佛也好，仙也好，他是人之边，所以这些呢是人，他要变成这个东西。好，那么这个是谁给他的呢？也是人封给他的，人封给他的。好，所以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整个这个佛教的这个背景的话，从上面开始，从这个玉皇大帝，从什么东西玉皇大帝下来是再来是什么娘娘哈、哦，娘娘下面又是什么仙，再来又是什么佛，再什么菩萨，其实菩萨是已经是到了最低等的神了。好，那但是如果你把整个背景回头来看，什么帝什么娘娘什么仙什么佛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出自于中国小说《封神榜》，我封你是谁，你就是谁。好，所以于是孙悟空也变成神了哈，猪八戒也变成神哈。你不信啊？你到台湾的日月潭上面就有猪八戒庙，每一年香火非常鼎盛，那些特种职业的人都在那里拜拜。好，所以呢，这个道教告诉你说，人死后呢，其实要变成某某东西。好，那他不能在路上当孤魂野鬼，于是你要帮他超度嘛，哈，人死后往哪去不知道，于是超度。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在超度？好，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的婆婆过世，我婆婆是基督徒，但是我的先生的哥哥他非常害怕。那这个讲起来也很有趣啊，那他和哥哥呢，就是跟我先生两个人，同时一个从马来西亚，一个从新加坡，那时候新加坡念书，我婆婆过世，然后他就回到了美国。那我婆婆那时候放在冰箱里面，就打开来看，就说就后来就火化了。火化了以后呢，我先生回去以后就回到新加坡，就跟我讲，他说妈妈死得非常安详，跟睡觉一模一样。可是他哥哥因为不信主，就说天天同一个时间就闻到那个消毒水的味道，就是那汤子拉开那个冰箱的消毒水味道。他说妈妈每天同时间来看他，于是他就很害怕，就去请教庙里面的那些人。那些人就跟他讲，因为我妈妈没有，我的婆婆没有超度，所以他现在变成孤魂野鬼，天天来找他哥哥，这样，所以他哥哥就很害怕，于是就请道士来，就来超度。啊，就开始亮亮亮亮，那时间到了，皇城这个吉时良辰，就亮亮亮亮啊，潘文后啊过桥啦，啊潘文后过路啦，就是这样，就那我们就跟他们就跟在后面就啊、哦、过桥啦，过路啦，过的。那到底我就问他，那到底现在我妈上哪去了？啊，哎，你可不要乱讲话，你就是你乱讲话，但是你妈妈过不了桥，就是你害的。OK fine， 你们在那边过桥过路，我在旁边拿了一把伞，天气很热很热。他们的吉时良辰是正中午12点整，简直是 barbecue 的，他们全部在那边，我就在树下喝我的 Coca-Cola 祷告。没有办法，因为你们一定要这么做啊。那么更矛盾的就是这样子，他们明明超度了，叫我的婆婆好走啊，你赶快去吧，对不对？走了，哎，过年过节拜拜啊，阿妈回来吃啊，我们拜拜你回来吃。到底他去还是回来？我想这个死鬼大概也觉得说很为难，我到底要回去还是要回来？我现在再走是不是还在超度一次？不然没超度的话，你没叫我走我不敢走啊。现在你又叫我回来吃饭，过年过节我老回来吃饭，回来拜我不要走了，住你家，又你又害怕，你又要叫我走，是不是？所以非常的矛盾。 非常矛盾，到底人死后往哪里去？圣经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两个去路，不是上去就是下去，就这么简单。圣经在这个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圣经要讲得很清楚，所以那些大坏蛋，你不要以为死了就算了，没那么容易。将来我们还会再看他受审判，他会受审判的。好，同样的，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神爱世人，甚至怎么样，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了。”圣经讲得很清楚了，将来只有两条路，一个永生，一个永死。你只有在你短暂的人生当中，你做决定，你选择永生，你就永生，你信神的儿子。你不选择，你一定要永死，你就选择永死。你有选择权，没有人可以左右你，没有人可以左右你。但是很多人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只有读三章十六节得到这个应许，没有看到下面两节经文更重要。那两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说什么？他说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啊，不是定世人罪，乃是怎么样？乃是要世人因他怎么样？因他能够得救我。可是下面一句话就清楚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怎么样？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的名啊，他不信啊。今天你们当中一些朋友，你可能早就听过基督徒，早就听过基督教，早就听过知道天父是谁，但是你不愿意相信。其实答案很简单，告诉你了，罪已经定了，不信的人就是不信，罪已经定了。但是神把机会给所有的人，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他知道我们很软弱，神他是神是分辨的很清楚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他知道真正的善恶在，他知道，所以他知道哪些人会信他，哪些人不信他。就到那天的时候，神都要审判。圣经上讲的很清楚，凡是行善的得到奖赏，凡是行恶的就要到那个永火里面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都很软弱，真的，我们人都很软弱，没有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成为好人。正因为这样，所以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界上，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也钉在十字架上面，成为一个救赎的一个恩典。但是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啊，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人死后往哪里去？我的母亲在过世以前，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十六岁就嫁给我的父亲。我母亲是童养媳，非常可怜，所以我母亲在她长大以后，她一定决定不要嫁给那个老是打她的那个哥哥，因为童养媳就是将来嫁给她那个哥哥嘛，所以我母亲不愿意，所以我母亲在她一句国语都不会讲啊，就嫁给我的父亲。我父亲呢，也是在一个很糟糕情况下就跟我妈结婚。我爸爸大我妈十几岁。那结了婚以后呢，他们两个人就真的十年当中，我母亲从这个十七岁到二十七岁，十年当中生了六个小孩，五个女儿。就因为这样呢，我的父亲老是觉得他这肚皮是不争气的，他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老是觉得我妈肚皮不争气。我记得我还印象很深刻，好像我很小的时候就见到我父母亲常常吵架，吵到后来就打架哈。我一直到我父母亲都离婚了，我父亲还不太会讲台语，我母亲不会讲国语，他们这样都可以结婚，都可以吵架，都可以打架，都可以生一堆孩子啊。所以因为这样，我母亲离开了我父亲之后，我母亲开始自暴自弃，很长的时间我母亲自暴自弃，就开始。他我母亲得了这个肾脏病，医生就跟他讲，最好不要吃这个。我母亲先糖尿病，然后就开始肾脏就出了问题。医生就跟他讲，你不可以吃这个糖甜的东西。我母亲天天照三餐喝甘蔗汁，他就是活得很不耐烦，他不知道他到底生命要我一生就是倒霉，我就是可怜，我命中注定是可怜的人。所以我母亲就后来病得很惨。我到最后他。最后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从新加坡回去看他，那时候我回去偷偷去找他，找他的时候呢，我到医院去几次去看他。我母亲两次病危的时候是被电击醒过来，因为他才59岁， 他五十九岁，他身上其他地方都很好，就是那个器官坏掉。那个器官坏掉，你只要好好的保护他，他还可以活很多年。可是我母亲就是活得不耐烦，就是就把自己整到，就说怎么快死就怎么死，偏偏又死不过去。后来最后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因为医生发出病危通知的时候，我姐姐通知我，那时候我已经学期末了要考试了，我已经很紧急，可是没办法，我就请了两三天假，以后我就冲回去台湾。我冲回去的时候呢，我母亲又从加护病房又出来了，因为她醒过来以后，她又很好，就送到普通的病房，可是只有两个老太太，那两个人都是在等候等死的那种情况下，所以医生已经不给他们吃任何的药，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我母亲那时候已经进进出出加护病房很多次了，所以早就不吃，很久都没有吃东西，身上长了很多褥疮。那我就那天晚上，我从新加坡赶到台北的时候，我看到我妈妈那个样子，我很舍不得，我就拉着我妈妈手，我妈妈，我说为什么你那么痛苦还死不掉呢？你不是很想死吗？为什么走不掉呢？我妈眼睛都闭着，就大大声讲，哎呦，静天啊，静天啊，我好怕好怕，好黑哦，好黑哦，这样子啊。我说妈，哪里什么很黑啊，医院这么亮，对不对啊？等她讲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全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她露出很惊吓的脸。她说好黑哦，她说怎么没有？她说好多的鬼哦，还有黑白无常呢。她讲，她眼睛闭着讲，我就东看西看，哎呦，真的是有点开始毛毛的，特别在医院里面。那我就说妈，没有啦，你那个恐怖片看太多了，台湾每天都看恐怖片。我说妈妈，你恐怖片看太多了。我妈眼睛就睁大大的就看着，就东看西看着，故宫博，弄下去不一样故宫博，她说还说没有，都站在旁边。哇，我觉得她这个丫头爬起来，我就拉着我妈手，我就是看她，我就一直看着。妈，我说你不要吓我，妈，你闭起来，我静一点啊，我静一点啊，然后就睡了。我一个晚上不敢睡觉，赶快打开圣经来开始翻，赶没有听到赶鬼的东西，赶快睁开，一边看我就一边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到天亮。到天亮以后，我就想我一定要带我妈信主，我一定要带我妈信主。我因为我母亲早年离开家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跟她在一起，直到她病重以后我才回去看她，可是每次都没有机会跟她谈到关于救恩的事情。就那天晚上我知道神一定要我跟我妈传福音，可我妈不认识字，我妈又在这种弥留当中怎么传福音呢？就那天我妈到出来快中午的时候，她突然间又醒过来，又猛查查的醒过来。我就拉着我妈，我就跟她讲，妈，我说你要信主。我妈说什么叫信主？我说就是一个地方很亮很亮的，满地上都是黄金。我妈脸上开始笑起来，黄金，哦，黄金，我要去，我要去，我 accept 了。她说她可不可以捡一点黄金？我说你不用捡，那黄金都是地板。我说满窗户到处都是钻石。我妈说钻石，哇，我这辈子都没有带过钻石，我要钻石，我要钻石，这样。我说但是你要去那个地方，那里什么地方？我说是天堂。我妈妈就很淡定说好。我要去天堂，我那时候真的怕哭出来了。我妈妈，你要去天堂，要有手续了啊！要去哪里买票？就不能买票，你给我做一个祷告。啊，怎么样祷告？我说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我妈妈就说好，我愿意。我就拉着我妈妈走，我心很痛很痛。我带那么多人信主，到处去传福音，我竟然没有跟我母亲谈过福音。我拉着手，我就说我某某人，我妈妈就是念出她的名字。我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妈妈就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得罪了你，我就开始跟我母亲祷告，就祷告祷告，我母亲就一句一句跟着我读得很清楚，全部读完遍的时候，我就说阿门，我妈妈就说阿门。隔壁那个老太太，她的女儿刚好来看她，就说妈，阿里边小玉米浓汤了。我妈说阿门，外边小玉米浓汤。后来这句也是下去祷告下面去，说阿门，外边小玉米浓汤。后来我就跑去隔壁跟那个人要了一点玉米浓汤，就喂我妈喝。我妈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他吃完毕，他就眼睛眯眯的，就闭上眼睛了。闭上眼睛，我祷告完毕以后，我就去问医生，现在该怎么办？我就请假三天，我必须赶回神学院，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在期末考。后来医生说，我看你母亲好像还挺好的，没关系啦，有什么事我会再跟你联络就是了。我那天就走了。那天晚上，我母亲过世了。护士告诉我，我母亲走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安详，跟往常都不一样。他往常每一次他快要终了的时候，他会大声小叫的抱着他的床，眼睛瞪得很大，所以医生要赶快把他救过来，把他救过来。我不知道我母亲死后往哪里去，我母亲死后往哪里去？我母亲死了以后，我做了两三次梦，都梦到我母亲比我还漂亮，头发比我还黑，脸上都没有皱纹， 我的姐姐不信主，就一直梦到我妈妈鞋子也穿破了，不能饭吃，应该烧纸钱给她。好，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看见。我清楚地跟她讲，我说妈妈真的是到天国那里去了，非常的清楚。我说你要这样子，你求神让你看见。后来我姐姐就跟着我祷告，后来我姐姐说真的看见妈妈来跟她讲，说我很好，你放心，你也要来我这里。我姐说哎呦，不是现在吧，是不是要带我姐姐信主哈。圣经跟我们讲，就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公义。当我们的一生当中，如果今天俗语讲得很好，如果今天我们无债一身轻嘛，钱债都让我们很难过了，更何况是罪债。当你的罪债还清楚的时候，你的心里会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而且当你的肉身死了以后，你不需要下到阴间里面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我们所有的刑罚。所以如果你死后往哪里去，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回到天家与主相会。今天如果你问我，我死后往哪里去，我很笃定的告诉你，我真的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赶快回天家去。圣经告诉我们，那是一个没有病痛，没有眼泪，满地都是黄金，满路上都是宝石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基督徒信了主以后，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确据，将来你有永生，就是跟谁永远在一起享受神的宴席。主耶稣为我死，为我还了所有的罪债。我从信主以后，我就告诉主，主啊，你为我死，我愿意为你活，我要活得很勇敢，我要活得很有见证，我要把我生命全部摆上给你。今天我们当中如果跟我一样四五十岁了，你说主啊，我把一生给你，你没有一生啊，你只剩下人生的那一点点小小的下半场。如果你当中已经超过六七十岁了，你说主啊，我把一生给你，你只剩下最后一点点余生而已啊。我们当中大概只剩下那个弹钢琴那个弟弟可以讲说我一生贡献给你，其他我们就说我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了，你有多少时间奉献给主？今天你会坐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你会坐在这里，我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在世界未造以前，神已经预备好了。你知道今天是神选你，不是你选他。你众多宗教当中听来听去好像基督教还不错，好吧，我选择他。不，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其实是神选你。今天你会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神选你。你只要愿意，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告诉你，神就要赦免你过去一切的罪，神要赐给你一个新的心，要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圣经应许说，旧事已过，你要变成一个完全的新的人。从那天开始，你会觉得你的生命过得很有意义。圣经上讲，这就是丰盛的人生啊。但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多少日子，你为了你的事业，你为了你的工作，让你对神的事情，你早就不冷不热、不死不活的。今天我也要一样的，以神的慈悲劝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经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并且你这样做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这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用短短的时间，让我们重新的在神面前立定心志，愿意把我们的人生，或者是我们的下半场，或者是我们的余生，都交给神来掌管，并且为主完全的摆上。好吗？请我们低头，用这份祷告。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很有感动，很有感动，你说主啊，我很想认识你，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很想知道，我到底活着为什么？我也很想知道我死后能够跟你在一起。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把你手举起来，我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感谢主，好，把手放下来。说主啊，我真的很想更多的认识你，因为我知道刚刚牧师说了，是你拣选了我， 是你把这个美好的时间赏赐给我，让我能够坐在这里。我想更多认识你，求你向我显明，有没有这样的姐妹或弟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把你手举下来，我们来祷告。很好很好，感谢主，感谢主。我要问问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听了今天的信息以后，你发现到圣灵在开始调望你的心，你愿意把你的人生的下半场完全让神来掌管，你愿意把你自己的余生再一次的为主来摆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阿们，感谢主，太好了，感谢主。好，我们来祷告。主，我满心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今天晚上的聚会献上感谢。是的，外面虽然刮起了凉风，但是主你却眺望我们一颗爱你的心。我们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把手举起来，是的，他们在你的面前，他们再一次的立定心志，把自己再一次的交给神。求主你这时候充满他们的心，天天与他们说话，让他们在跟从你的路上，主啊，他们能够越来越清楚你的旨意，让他们能够对你的话语越来越有渴慕的心，越来越渴望更多的来认识你，以至于主你的旨意就向他们大大的来彰显。我们也为着刚刚那些朋友，他们愿意更多认识主，愿意知道自己的以后日子余生要怎么样走，知道说他们将来要往哪里去了。有这样的朋友，他们刚把手举起来，主你已经看见了。主你说地上有一个人要信主，天上的天使天君与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我们也相信今天的日子是主你为我们所定的，求主你自己从今天开始，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或者你再来的日子里，主啊，我们没有一天空跑，没有一天徒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你完全的来摆上。我们谢谢主你爱这个教会，你祝福这个教会，因为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之下，他们却愿意甘心乐意的为主来摆上。求主你赐福他们，让他们所做的工作满得主你自己的智慧，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晚上回家都有美好的睡眠，以至于明天早晨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的来敬拜你，来跟从你。荣耀归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圣灵求，阿门。好，谢谢。